诗篇八十四篇呢，这个作者那就是可拉的后裔。根据这个是民数记十六章的记载，其实那个可拉呢跟摩西亚伦他们是堂兄弟，他们的这个是都是哥辖的孙子，他们的爷爷都是哥辖，所以可拉跟摩西亚伦他们其实是堂兄弟。但是呢，可拉曾经就联合这个是流变支派的几个领袖，还有呢以色列其他支派里面的总共250位的这个是领袖，群起而攻击摩西和亚伦。他说，为什么你们就说你们是圣洁的，你们就可以带领了，我们也可以等等。他们就是不断的攻击摩西跟亚伦。长话短说，结果呢，神替摩西亚伦来说话，让这个地就裂开了口，把这个是可拉党一党的人活活的都吞下去。然后神又从天降火，然后烧灭了这是250个起来造反的这个以色列的领袖。不过感谢神的恩典呢，虽然他是公义的神，但是呢他没有把就是可拉党就是可拉这个谋反的罪算到可拉的子孙的身上。根据这个是历代志上第26章的这个记载，可拉的后裔根据民数记26章的这个记载呢，第11节补充，他说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所以的话造反的人死亡，那可拉的众子可能没有跟着他，但是有许多跟着他造反的人都灭亡了，所以的话可拉他还是有子孙的。那么根据这个历代志上第26章的记载，可拉的后裔他们的侍奉主要是在圣殿里守门的，其实在圣殿里守门也是非常重要的岗位。那么诗篇里面的话有11篇的这个诗篇都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这些诗篇基本上都表达了出对神这种深深的渴慕。诗篇84篇的这个写作的时间是很难确定的，但是的话我个人的话就比较接受这篇诗篇是写在这个是有国王治理的时候那么因为后面他谈到求主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呢，也是在为他们的领袖为他们的君王祷告。我个人比较倾向接受就是写在这个是有国王治理以色列的这个是时期。诗篇84篇它的标题是渴慕耶和华的殿宇，那么是为了庆祝这个是往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朝拜，这个是朝圣之旅而写的。所以呢，这首诗篇84篇里面呢，就是充满了这种朝圣旅途当中的这种喜乐。从前呢，我想我们觉得每个礼拜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那不就是每个礼拜都习以为常的事情吗？这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但是疫情到来之后啊，特别是这个是教会关闭之后，从去年的3月15就开始关闭之后，教会连续关闭了14个月，当然是我们国语部英文部他们早都已经回来了，感谢神了。那我们就说是国语部连续关闭了14个月之后，我相信我们发现能够在一起来敬拜神，那是何等伟大的一个恩典呢，能够一起敬拜一点都不平常，对不对？以前我们以为就是不戴口罩是平常的，现在的话好像戴口罩才是平常。但是我们求主让这一切都过去，让这种戴口罩的平常能够成为过去，我们恢复以前的那种平常，不需要戴口罩的，我们能够更加直接的这个面对面的这种沟通，这种神浩大恩典的平常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回到神的圣殿来敬拜，那就是一个朝圣之旅啊！我相信经过这个1年多这种教会的关闭，我们相信此刻我们的心比以往都更加的渴慕回到神的殿中一同的来敬拜。我相信我们也更加能够体会诗篇84篇作者这种对神的渴慕的这种感情，作者那种渴慕朝见神的这种心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渴慕朝见神，渴慕朝见神。诗篇84篇总共有12节，可以分为3段的，每段就4节。那么在每个段落里面的都提到变为有福，变为有福，变为有福。第4节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第5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那么第12节的话，倚靠你的人 变为有福。今天我们就分三点来分享啊，就是第一，渴慕的变为有福；第二，寻求神的变为有福；第三的话，倚靠神的变为有福。所以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第一点哈，渴慕神的变为有福，渴慕神的变为有福。这个第一到第四节就充分地表达了诗人对神的渴慕。诗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发出一个感叹与赞美啊，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第一到第四节哈，那 PPT 可以有，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在诗人的这个是眼中啊，神的圣殿是极其的可爱，而且是令人愉悦的，因为那是神的居所。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是神的居所，因此呢它是无比的可爱，这就是诗人羡慕可想耶和华愿语的原因啊。诗人的感想也是其他虔诚人的感想，他的这个是想法，虔诚人跟虔诚人的这个是想法，是心灵感应的，都是一样的想法。诗人在第二节他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这个呼吁呢，在括弧里面其实就是叫欢呼，如果我们读英文版 ESV 版本里面这么说， My heart and my flesh singing for joy to the living God， 也就是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喜乐的歌唱啊，我整个人向神歌唱欢呼，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圣殿是敬拜者和朝圣者相会的地方，圣殿是我们和永生神相会的地方，难怪虔诚人他的心肠和肉体都向永生神呼吁，向神欢呼感谢神。所以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因此的话我们的敬拜不是压抑的，我们的敬拜是活泼的，可以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向神欢呼向神敬拜。如同今天一样，我发现 Jason 的带领敬拜也不一样，以前带的也很好，但是今天带的话应该就是更有感情，对不对？有就很兴奋的，对不对？一开始唱歌的时候，敬拜主，敬拜全能的神，你这种感觉都不一样，对不对？钢琴的这种声音就是这个如同波浪洪涛， 一浪接一浪，因为我们是一同的来敬拜的时候就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感谢神，所以神一开始就向神敬拜。接着的话，那么就在第三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祭坛是一个整天烧火的地方，献祭嘛，对不对？很热，对不对？那么麻雀和燕子在祭坛那里搭窝其实有点不可思议，因此呢，祭坛其实应该是代表这个圣殿的意思，燕子和麻雀应该是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屋檐下来搭窝。诗人借着对这个是麻雀和燕子的描述啊，来强调神对这种弱小生命的看顾，神为他们提供这种安全之所，神对如此卑微和渺小的麻雀燕子都是如此的看顾。那么神对他的百姓，神对我们，神对他的儿女，岂不是更加的眷顾怜悯和满有恩典吗？感谢赞美神。因此呢，诗人他就深深的发出一个感叹，对神是深深的渴慕。第四节他这么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诗人他盼望能够住在神的圣殿里面呢，能够常常和众圣徒是一同的来敬拜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渴望能够回到神的家敬拜吗？渴望吗？渴望，对不对？大家都说渴望，如果不渴望的话今天就不来了，对不对？当然是渴望，对不对？如果不渴望，我们何必又开车花时间回到教会里面来呢？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是很渴望，我知道确实是渴望回来，不过的话确实是因为一家有孩子，对不对？因为就是呢，我们国语不暂时 整个教会了，其实还没有这些儿童啊、青少年的这种配套的这个项目，那么父母也需要照顾孩子，所以有些父母的话暂时没有办法回到国语当中来敬拜，那么他们参加英文部的敬拜那也很好，因为神喜悦的不是哪个语言，神喜悦的是我们一同敬拜他，感谢赞美主。有一些长辈身体的缘故等等一些缘故暂时没办法回来，我们都非常的理解，但是求主帮助让我们都能够一同的来敬拜赞美神。但是的话，我心里也会对某些的弟兄姊妹是有所担心了。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认为他觉得在家里的敬拜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在家里敬拜赞美不也是一样吗？甚至是更好的，对不对？神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神在啊，神在教会也在我家里，那我们何必开车回到教会来呢？在家里敬拜岂不是就是省去了在这个是路途的时间，岂不就省去了这个是路途当中的劳累吗？是不是有些人他就可以这么想？而且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哎呀，其实在家里敬拜更自由更释放，对不对？穿着睡衣吃着早餐就把敬拜搞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如此吗？并不如此。神虽然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当我们回到神的圣殿里面来敬拜的时候，我们会更深的感受神的这种同在，或者说我们现在回到教会回到教堂，这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是家里的这种环境没有办法能够提供的。而且呢，就是众圣徒在圣殿里一同敬拜赞美的这种感觉，这种神同在的感觉，是我们一个人在家里是很难达到的这种神同在的这种感觉。我们在家里也可能打开一个手机啊，一个手机这么看小小的，或者打开一个电脑那个小小的声音，或者打开一个电视直播，即便你家里的这个是音响设备是很好的，你家的屏幕很大很大，两个人三个人，你怎么可能像在教会里的这种感觉？不可能，不太可能了。我不说绝对不可能，有些时候个人在听一首歌你可能也会有很深的感动，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家一同敬拜的时候，因为神喜欢跟他的子民跟他的百姓在一起，所以他神设立了有教会让我们一同来敬拜，感谢赞美主。所以就是在集体敬拜当中，很多时候是我们个人私下透过这种电视透过这 live stream 是没有办法达到的这种效果的。听到的感受，听到的领受，听到的得着，往往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穿着这个是正装啊，来到教会里面穿得正正式式的，然后坐在教会里面认真的聆听认真的敬拜，跟在家里的时候随便穿着一个便装坐着，然后翘着腿或者是怎么样随便喝个茶等等走来走去，有些时候哎，突然间又有来一个短信的，再检查一下等等啊，也许你们可能会有这种经验，我这种经验比较少，因为我大多数在讲道，但是可能你们更清楚，在家里的这种敬拜比较随便比较 relax 这种放松的这种敬拜，可能的话对我们的听到的这种领受，对我们内心的感动，对我们灵性的造就都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留在家里那肯定就没有办法跟弟兄姊妹那个面对面的有这样的一个互动，那么实体的团契生活对这种灵性的成长是虚拟团契生活是没有办法替代的。虽然我们现在也非常的感谢神哈，就是现在在一个特别的情况之下，我们感谢神有 internet， 我们感谢神有 room 或者其他的方式，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虚拟的这个团契生活，也能够有不少的帮助，这个也是感谢神。但是的话有一些的这种实体敬拜当中的这种感受或者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关爱是线下的这种透过网络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的话我们真是盼望，真是透过这个是疫苗的普及啊，然后随着疫情的逐渐的消退，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实体的这种团契的生活，以致我们的灵命 可以更加的健康，更加茁壮的成长，更加茁壮的成长啊！感谢主。今天的话，那我就看到有个姐妹，哎，来的时候她先看到前面她预备了几个礼物，对不对？先看见谁，那她就先把这几个礼物给到了弟兄姊妹。那透过 room 的话你就很难了，对不对？透过 room 的话你透过 room 的话你就很难有这个，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很具体的这种爱心，这种关心，这种内心的这个表达，使我们就是能够很生动的能够活出这种彼此关心，彼此相爱，彼此鼓励这种感觉，使我们能够更深的彼此的扶持。这就是实体聚会的一个好处。感谢赞美主。希伯来书10:24-25很清楚的劝勉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命令我们。怎么讲呢？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是经文了，不可以停止聚会，可以说是很清楚的一个命令，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如果我们停止的太久了，那么就会变成一个习惯。那么如果我们是停止惯了之后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进行彼此相爱，激发这个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呢？这个是有些东西，当然现在透过电话也可以关怀，透过那个是视频也可以关怀，但是毕竟它不能够完全的来代替实体的这个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能够完全的代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让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是诗篇84:1-4，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这四句诗啊，充分地表达了诗人对上帝的渴慕，对神的渴慕，特别是第四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诗人渴慕神，渴慕到一个地步，他就巴不得就是住在神的殿中啊，时常的与神亲近。那么他觉得这是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啊。所以我们把前面这四节归纳为什么呢？渴慕神的变为有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渴慕神吗？我们盼望与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吗？我们盼望回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吗？盼望我们真的都非常的渴望神。所以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点，渴望神的变为有福。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寻求神的变为有福，寻求神的变为有福。寻求神与渴慕神有一点不同哈，有关系，但是有一点不同。渴慕神表明我们的这个心里是非常非常的羡慕，非常的想念神。但是呢，寻求神表示我们是采取了行动去亲近神，采取了行动去亲近神。一个真正渴慕神的人呢，他必定会寻求神。一个真正渴慕神的人，他必定会寻求神。如果一个人说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渴慕，但是的话却从来不采取行动来寻求神的话，那么他所说的渴慕只是说说而已。下面我们看这个诗人他是怎样的寻求神的。第五节他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锡安大道是通往这个是圣殿的个大方向的这个是路，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反映出这个人他不仅仅是心里想到圣殿去朝拜神，而是采取了这个是行动，靠主有力量去寻求神，去敬拜神。其实呢，去圣殿敬拜并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耶路撒冷的话大概海拔有八百米高，那么大约的相当那个是2600英尺左右啊，是很高很高的地方。而圣殿的话，那是在耶路撒冷上面， 摩利亚山上，以前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是在山上。当年没有汽车，对不对？他们要去圣殿敬拜，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飞机，靠的是两条腿啊，对不对？他们当年去圣殿敬拜，靠的是两条腿。他们去的时候有可能是怎么样？可能是拖家带口的去，对不对？去圣殿敬拜要不要带礼物、带东西去献祭？要不要？有可能，有可能是一般来讲是要带这个是东西去献祭、去朝拜神的。但是我们就说，哪怕说，哎呀，带这个是献祭的礼物，牛羊牵上那么高很麻烦，那他们可能就带着钱，对不对？到山上再去买，对不对？但是即便如此的话，那么他们要不要这么遥远的这个是路途，对不对？对他们来讲是走路去的，对不对？他们要不要有他们的衣物，对不对？要有一些行李，对不对？要一些有一些食物，对不对？都是需要的。那么他们怎么把这些东西带去朝圣呢？无论是拎着，无论是挑着，对不对？或者两个人抬着，不管怎么样，至少他们没有直升飞机，他们没有汽车，连自行车都没有，对不对？就是要靠两条腿拎着去，挑着去，抬着去，所以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所以的话，只有这些非常渴慕的朝圣者，他们愿意付出代价，专心仰赖神的，靠神有力量的，靠主心中有力量的，他们才能够踏上这个朝圣之路。这就是第五节所讲的，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他们的想，他们的渴慕，不是想想而已，而是什么？靠你有力量，主啊，我靠你有力量，要去朝见你。这人怎么样？这人变为有福，因为他是真心敬拜神。第六节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朝圣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们需要经过流泪谷。流泪谷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还是这个诗人所写的而给他一个名字，这个地方叫流泪谷，或者是诗人写我们去敬拜的时候必定会经过许多的艰难，因此他说我们经过流泪谷，对不对？也许是这个是路途太遥远了，太疲惫了，这个叫流泪谷。也许在路途当中他们老婆孩子生病了，这个叫流泪谷。或者甚至是自己生病了，这个叫流泪谷。也许在这个路途当中会不会遇到强盗呢，盗贼的危险等等很多的麻烦呢，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去朝圣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去朝圣神有没有把一切的这个事，把一切的难处都挪去？没有，对不对？神圣殿最高高的800米之上的这个海拔之上的圣殿还是那么高，你要去的话还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感谢神，如果我们真心去敬拜神的时候，神的恩典够用，神的恩典够用。第七节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他们在朝圣的旅途当中，神加添他们的力量，他们不断获得力量的这个更新，然后最终到达耶路撒冷的这个山上圣殿之中，在那里尽情的向神敬拜。在那里的话真的是敬拜主，对不对？敬拜全能的神。他们在上面的时候可以高声欢呼歌唱敬拜赞美神，向神祷告，向神倾心吐意。第八节诗人这么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一个渴慕的朝圣者，虽然他心目中的地点，他的目的地是圣殿，但是他敬拜的对象永远是神，对不对？他敬拜的对象是神而不是圣殿。所以在朝圣的路上他必定不断地向神祷告，到了圣殿之后他不断地向神祷告，向神倾心吐意，敬拜赞美神。这是朝圣者心中最大的甘甜，有难处但是有神同在，靠你有力量，心中有甘甜呢，感谢神。所以诗人向神祷告，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诗人对神有很多很多的称呼，比如说我的神，我的王等 等等。但是呢，在这篇诗篇里面最多的称呼是什么？最多的称呼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啊。神不断地用这个称呼来称呼我们的神，表明诗人对神是何等的信靠，对神是何等的敬畏，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掌管万有的，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求这位全能的神来听他的祷告，他也称这位全能的神为雅各的神。雅各的神是什么意思呢？雅各的神，那雅各是他的祖先呢。雅各经历了很多很多神的带领，当他想到雅各的时候，他应该也会想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这位上帝在他的列祖的身上行了何等多的神迹奇事，对他们有何等浩大的恩典呢？这是他心中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啊，雅各的神啊，你怎样在我祖先的身上施行神迹奇事，怎样带领他们经过一切的艰难困苦，主你今天一样垂听我的祷告。他说，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他不仅仅是说求你听啊，求你留心听。为什么要留心听？我发现我的孩子有些时候他想找爸爸讲点什么的时候，他说，爸爸你有时间吗？因为可能他如果要花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我很抱歉，有些时候啊，我给他的时间花的还是比较少一些，但是我们有很好的沟通，但是他也知道爸爸的时间有限，他就问，当他有个比较长一点的东西，他说，爸爸你有时间听吗？我说有，我一般都说有，对不对？我就看着他，然后就来听，他就很高兴。所以这位诗人的话，他因为跟神有希望有很亲密的关系，他就说，雅各的神呢，求你留心听。他不仅是大事向神祷告，他小事也向神祷告，这就要求神留心听啊！感谢赞美神，他希望进入与神那种非常亲密的这种同在当中，大事小事都向神倾心吐意。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二点我们分享的是寻求神的，寻求神的变为有福。那些真正渴慕神的朝圣者，他们不仅需要心中有渴慕，他们需要把他们的渴慕化为行动，他们需要靠主有力量。在这个朝圣的道路当中，他们会经历许多的艰难险阻，正如第六节所说的，他们经过流泪谷，但是感谢神，在一切的这些难处当中，神与他们同在，神带领他们胜过一切的难处。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利上加利，个人到西安朝见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渴慕神的变为有福，寻求神的变为有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渴慕什么？感谢神，我们都渴慕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寻求什么？感谢主，我们都寻求。但我们盼望不要责备那些没有回来的。我们刚才说有些身体的缘故，有些真的是教会配套的缘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渴慕神吗？我们真的寻求神吗？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进入更深的这种省察当中。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渴慕神的，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寻求神？我们如果说，如果是我很渴慕神，但是不寻求神，那么我们就得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拦阻了我来寻求神呢？是路途遥远吗？是交通不便吗？是害怕病毒吗？是工作繁忙吗？还是有太多的吃喝玩乐，没有时间来敬拜神呢？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来省察，来求助，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仅仅是渴慕，而且真正的是来寻求神，让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不成为我们的拦阻。当神成为我们心中最大的渴慕的时候，一切都不会成为我们的拦阻。不是说那不是说不是说有些客观的有一些是一种正当的理由哈，有些那些不正当的理由就不再成为我们的拦阻，就是这样子。感谢主，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让大家听一下，听吗？听。有个青年，然后呢，就是那是他在睡觉啊，他突然间传来他爸爸咳嗽的声音，他不断，哎呀，他就是好困了，好烦了，老是咳嗽。过一会儿的话，他爸爸来敲门，孩子啊，爸爸咳嗽的厉害，你帮爸爸去买点药。哎呀，爸爸都三更半夜了，都一点多了吧，你再忍一忍吧，那这明天再说啊，我也很困。过一会儿，他怕爸爸没有办法，要回去躺下。过一会儿又来敲门，孩子，爸爸咳得很难受，你帮爸爸去买点药吧。比刚才更晚了，再忍一下，很快天都亮了。那个明天再给你买，明天再给你买。过一会儿的时候，那个窗户那里哒哒哒，他奇怪，怎么在窗户里有敲门的？他一打开窗户，哇，原来自己的女朋友。你有什么事？你有什么事？哎，我爸爸生病了。什么病？他说咳嗽，他咳嗽。啊，咳嗽，那我赶紧去给他买药。啊，女孩子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咳的也不是太厉害，但我看他咳，我就有点担心。他说，那怎么行？咳嗽很不舒服的，我赶紧去给你买药。那女朋友说，哎呀，不要了，太晚了。哎呀，你客气什么？你爸就是我爸，我现在就出去跟你买，马上就出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寻求神是需要付代价的。当神成为我们心中最大的渴慕的时候，许多的拦阻都不再成为我们心中的拦阻。盼望我们有一颗真正寻求神的心，有一颗真正愿意付代价的心。渴慕神的变为有福，寻求神的变为有福。下面我们分享第三点，倚靠神的变为有福，倚靠神的变为有福。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是诗篇八十四篇的第三部分。第十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这是点题之句，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倚靠神的人变为有福。我们现在回到第九节，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诗人称赞神是我们的盾牌，表示他信靠神，他信靠神是我们坚固的保护者。在古代，以色列的这个是祭司、先知、君王，都是神的受膏者，他们都是国家的领袖。诗人在这里特别为以色列的领袖祷告，他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诗人他为什么要为领袖祷告呢？为什么要为国家的领袖祷告呢？因为领袖带领着一个国家的方向，他带领一个国家的方向。君王是一个国家的元首，是一个国家的代表，是国家的领袖。而先知和祭司呢，他们是百姓灵性的带领人，他们是灵性的带领人。所以领袖敬虔则国家蒙福，领袖堕落则国家衰败，领袖堕落则国家遭殃啊。因此呢，我们应该常常为领袖来祷告，使他们能够走在敬虔爱主的道路当中，也带领百姓走在这个敬虔爱主的道路当中。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时候，他这么提醒我们，也说是劝勉我们。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诗人求神保佑他们的领袖，使他们的领袖能够带领全体的百姓坚定地敬拜神，并且侍奉神。现在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也应该要为美国的总统祷告，为美国的执政掌权者祷告。我们也还应该要为我们生活的故土的领导人祷告，无论是中国大陆的、香港、台湾的，我们为这些领导人祷告，求神带领他们走在神的正道当中，不要走在歪门邪道当中啊！求主帮助这些人，没有信主的最好能够早日悔改归向神，让他们的这种价值观不是偏离圣经，乃是更多的来靠近圣经，甚至是归回圣经， 求主帮助我们。接着因此的话，我们应该要为领袖祷告，为在上掌权者祷告。我们看第十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诗人由衷地表达他对神的渴慕和敬畏。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别处也许是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地方，但是呢，无论是多么富丽堂皇的地方，也比不上神的院宇。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神的同在。因此他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叫什么？一日胜千日，对不对？一日胜千日，如果换算成年的话，就一日胜几年？几年 ？Jason， 三年。对，啊，100分哈，大数哈，经济学的，一日胜三年，对不对？那么按字面意思理解的话，那就一日胜三年，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的是像诗人这么渴慕的话，我想我们绝对舍不得放弃任何一天来敬拜神的机会，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像诗人这么渴慕的话，我想我们绝对舍不得放弃任何一天的这个是敬拜聚会，错过一天相当浪费几年。Jason， 错过一天相当浪费几年？三年。所以错过一天相当浪费三年，谁愿意，对不对？当我们渴慕的时候，我们舍不得浪费，但是当我们没有看重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别的更宝贵，那是很可惜的事情。诗人接着说，他说，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第十一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看门是一个特别卑微的工作，但是呢，在神的殿中看门，那可不是一个卑微的工作，因为那是给神看门的，对不对？其实神哪需要我们给他看门，神需要我们来存着敬畏的心，在这里有机会侍奉他，亲近他，感谢神。所以那是非常高贵的工作，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恶人呢，他经常坑蒙拐骗，对不对？甚至抢夺掳掠，也因此的话，恶人的帐篷里可能表示说呢，是有很多物质的享受。所以但是一个真正渴慕神、寻求神、依靠神的人的话，他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呢，他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来享受这种物质的丰富。因为物质的丰富并不能够带来内心的平安，物质的丰富也并不能够带来内心的满足。一个渴慕神、一个依靠神的人，当我们有机会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何等的甘甜，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满足。我看到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的侍奉，我的心里真的是献上何等的感恩。我看到弟兄姊妹，无论是从哪里来的，无论是什么背景，无论是什么学历，无论是在社会上也许有什么工作的成就，但是来到教会里面的话啊，那就是侍奉神。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的，在这里摆上，在教会里忠心的侍奉，默默的摆上。我看到这一切，我真的是就将荣耀颂赞归给神，深深的感谢神。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无论是在台前的，在幕后的，无论是台前司琴领唱也好，无论是在幕后背后的那个是调控音响也好，用处理这个是 live stream 也好，还是无论我们是在教导主入学也好，或者的话我们是在暗地里关怀弟兄姊妹也好，我们都是存着一颗心，这是侍奉神，我们就默默的侍奉，这是我们侍奉应有的心态，这也是我们侍奉当中最大的喜乐的泉源。因为我们知道，有人看见也好，没有人看见也好，我们是为神而做，我们的喜乐从神而来，感谢赞美主。只要是为神而做，那就没有卑微的工作，哪怕是看门，为神看门，那是非常的喜乐。我看到我们当中，有什么，有各种各样的，你说弹琴、唱歌、你 live stream 的，因为现在疫情的缘故，还有什么，还有那个是在要 check 体温的，对不对？然后那个是要领位的，对不对？ 大家都是侍奉神，大家都很喜乐，感谢赞美主，主啊，真是感谢赞美神。所以这个诗人他盼望渴慕神，但是他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他说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那么诗人他为什么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呢？第十一节他说道，因为他对神认识，他认识神，他就有这样的体会。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神是日头，是盾牌，就表示神是我们的生命之光，神是我们的坚固保护。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诗人认识到神不仅是我们的生命之光和我们的坚固保护，他也乐意的赐下恩惠和荣耀给我们。但是的话，我们要记得神的恩惠和荣耀是给那些敬畏神与神同行的人，他未尝留下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行动正直的人领受神的好处啊，领受神一切的恩惠。诗人他最后总结说，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依靠神的人有什么福气呢？依靠神的人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是不是看到，其实很多依靠神的人困难照样还多得不得了，有没有看到？也有不少依靠神的人困难还多得不得了。诗篇八十四篇就在这里的话也告诉我们，那些虔诚人他们经过什么？经过什么谷？他们也经过流泪谷，对不对？是的，虔诚人信靠神的人照样会遭遇艰难困苦，但是依靠神的人最大的福气就是有神的同在，就是有神的同在。有次祷告会当中的时候，有位姐妹在一个祷告会里分享的时候，她心里，她边分享她边很喜乐的笑，因为她过去她丈夫走了，留下几个孩子还非常非常的小。她说那时候的话，她说别人以为她一定都垮掉了，但是她说她那时候她就紧紧的抓住神，她说还可以感谢神，那她就把几个孩子都抚养成人。所以她经过流泪谷，但是的话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仍然能够靠神喜乐，有神的同在，感谢赞美神，这就是最大的福气。我们信靠神会经过流泪谷，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无论我们是多么的渴慕神，无论我们多么的倚靠神，我们的人生之路必定会经历流泪谷，但是感谢神，只要我们渴慕他，寻求他，信靠他，他必定也会带领我们经过流泪谷，然后怎么样走出流泪谷，叫这谷怎么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正如约瑟怎么样，约瑟他的难处多得不得了，对不对？但是呢，他始终对神忠心啊，耶和华也始终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真是很奇怪啊，约瑟的难处多得不得了，但是每处你发现他被卖去奴隶了，那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抵抗了别人的诱惑，然后他被诬告坐牢了，然后圣经说但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渴慕神，一个寻求神，一个倚靠神的人，他在难处当中可以百事顺利，他在流泪谷里面可以欢呼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2020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2021年我想仍然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经历了这个疫情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啊，在工作上、生活上、情感上、灵性上，方方面面，我们在许多方面，我们的确我们都经历了流泪谷，但是我们也实实在在看到神对我们的看顾和保守。由于这个时间关系，我真的是只能够分享一样的事情好了，就是其实全美国的话，那个疫情感染大概有10%，对不对？感染率大概全美国大概疫情感染率应该有10%左右，对吧？10%左右。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算的话， 我们华人恩典圣经教会至少应该要有50多个人得这个病毒才对啊，如果你按平均水平。但是的话，我们教会应该连5个都不超过，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死亡，没有任何一个人因此而走掉。有归回天家的都是年纪到了，年纪大了等等的原因，大多数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神是特别的看顾保守我们。我不是说倘若我们如果多了几个人就得病毒，我们就埋怨神或者不信神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从几百个人一个教会，你从这种比例，我们是全国的平均比例不到1%，10%吧，不到1/10那么多，对不对？全国是10%，我们不到1%的感染。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也看到神对我们的看顾保守，我们要深深的感谢神。有许多的恩典我们要数算，我们知道神看顾保守我们，感谢赞美主。在教会经历了14个月的这个是关闭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开放了，我们国语部也可以开放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圣殿里面一起的来高声歌唱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感谢赞美神。我们终于和众圣徒一同的在这里敬拜，我们还可以交通，会后还可以有交通，我们感谢神。英文堂比我们开放的更早，我们为此感谢神。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粤语堂来祷告，让他们也能够早日重新开放，并且大家可以一同的来敬拜神，大家在神的家里面有更深的这种 fellowship， 能够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渴慕神的人变为有福，寻求神的人变为有福，依靠神的人变为有福。我们渴慕吗？我们寻求吗？我们依靠神吗？盼望我们都是渴慕神的，我们都是寻求神的，我们也都是依靠神的。再读几节圣经给大家听。3节，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5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12节，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是渴慕神的，都是寻求神的，都是依靠神的。愿神赐福大家。